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25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巴基斯坦油罐车爆炸，至少140人丧生，近百人受伤；英国议会电邮系统遭到持续网络攻击；中国开始调解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紧张关系；香港后任特首评价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反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要闻。以色列表示，以色列空军星期六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在此之前，叙利亚对戈兰高地发射了10枚炮弹。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空袭的目标是位于戈兰高地北部的叙利亚政权的2辆坦克。这名发言人还说，以色列已经向联合国负责监督1974年以叙停火的机构提出抗议，因为炮击违反了以色列主权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军方表示，空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以色列与叙利亚交界的地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内战中并没有扮演积极角色，但当战斗波及到以色列境内时会做出反应。四月份，以色列曾在戈兰高地上空击落目标。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月战争中并吞了戈兰高地，但国际社会对此并未予以承认。以色列与叙利亚从技术上角度讲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巴基斯坦官员说，星期天一辆油罐车翻车后爆炸起火，至少140人丧生，当时这些人正冲向出事现场搜集泄漏的燃料。有关当局说，爆炸还造成大约80人受伤。这辆油罐车当时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通往旁遮普省首府拉哈尔的公路上行驶，司机在途中对这辆车失去控制。地区警长拉贾·里法特说，油罐车倾覆之后，附近村庄的村民立即拿着各种容器冲向油罐车，还有大批人骑摩托车赶来，开始搜集泄漏余地的燃料。目前不清楚油罐车爆炸的具体原因。这场灾难发生在开斋节的前夜，开斋节标志着神圣的拉马丹斋月的结束。开斋节期间，道路通常非常拥挤，人们都赶来跟家人一起庆祝戒斋的结束。英国议会星期六正在调查其电子邮件用户的账户受到持续和执意的网络攻击问题。议会官员表示，这场攻击似乎旨在寻找那些薄弱而容易破解的电子邮件密码。英国下议院发表的声明说，作为预防措施，议员的远程电邮访问被禁用。议会官员向受影响的人发送的电子邮件说，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发现了异常活动和证据，有人试图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络。我们团队的更深入的调查证实，黑客正在对所有议会用户的账户进行持续和坚定的攻击，试图找到薄弱的密码。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或损害程度如何。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和国家打击犯罪局正在调查。英国负责国际贸易的国务秘书福克斯告诉媒体说，这次袭击是对大家的一个警告，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更好的密码。晚上你不会敞开你的家门。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几天里， 英国媒体报道说，黑客在网上销售议员们的密码。福克斯说，在过去几天里，我们看到报道说，即使内阁大臣的密码也在网上销售。我们知道我们的公共服务系统遭到攻击，所以有人试图侵入议会电子邮件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在一个多月前，一场大规模的全球网络攻击中断了英国的医疗保健服务，黑客也在多达100个其他国家攻击了重要的电脑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黑客网络攻击，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的网络特工人员去年企图侵入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并在不同程度上得逞。有关官员星期三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的作证显示，州选务官员和联邦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但双方合作被认为对维护未来选举至关重要。下面是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两个州公开承认其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袭击。联邦官员在周三的国会听证会上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We have evidence of
我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目标。
But in no case 但是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对吗？
That is
对的。
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时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或是有多少州的选民登记等信息被渗透。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我不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会使我们国家更安全。我没有兴趣让任何州感到难堪。
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说，透露这些信息需谨慎。
让我晚上无法入睡的担心是，公众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我们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人们认为他们投的票不算数。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层官员在听证会上说，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危险方面，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我们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这让我感到担心，所以我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
奥巴马政府把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资源，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者是一种制约。
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下，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警告。
在每一次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
观察家提到，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有媒体报道称，奥巴马政府在八月份就得知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情报，随后呢采取多项遏制措施，但并未立即公布于众。此外，多名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当时处理相关情报的做法可能有失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天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是指出，中情局呢在2016年8月份是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报告中呢是指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曾经下达直接的指示，要求干预美国的大选，其目的呢是要让这个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落选。那么白宫呢是直到那个1月份才公布了这个解密了这一份报告。那么在此之前呢，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幕僚们是已经是召开多次这个秘密的 会议是商讨了很多震慑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是用这个网络攻击来这个损害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公布这些情报，达到羞辱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目的。还有呢，就是要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到了12月底，奥巴马总统呢，其实通过的是一项非常温和的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呢，就包括我们所知的这个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并且没收了2处俄罗斯政府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地产。那么很多人士呢都认为这些举措呀、其实是过于温和，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包括这些举措的这个起草人，他们都指出说，认为这些举措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不过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个用可能的这个网络攻击来使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瘫痪呢，奥巴马总统最终呢是在12月底的时候呢，也是认为也是开始着手准备这样一个植入这样一些网络攻击的这样一些武器以便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对这个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那么不过呢这些武器的准备呢是直到奥巴马总统这个离任的时候依然是在这个准备的阶段，所以呢是否要使用他们呢要取决于现任总统川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白宫的这个各位的发言人呢，他们是认为这个在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当时呢是进行了他们还是指出这个奥巴马总统当时其实一共呢是对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是提出了4次警告。那么第一次呢是在奥巴马总统参加这个2016年8月份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他当时呢是正面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峙，他说呢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最好停下。不过当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并没有正面回应这样一个对峙，他只是说要求美国出示相关的证据。在随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呢还提出了一些暗示性的威胁，他说不管是在这个攻击或者是防御领域，美国呢都比其他的国家的能力要强大得多。最后是在这个10月初，这个当时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是把当时这个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邀请到白宫，并且希望他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一些消息。最后呢是在10月底的时候这个白宫呢是通过美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安全的通话通道进行了通话。当时呢白宫是对俄罗斯政府方面是说他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俄罗斯在干预美国的大选，并且希望他们停下，称这些措施呢都是令人不可接受的。不过呢俄罗斯方面是直到这个大选结束之后才做出了回应，并且还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正式开始调停努力，以缓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鼓励这两个动荡不安的邻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区域和平。伊斯兰堡和喀布尔之间的关系在过去2年由于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恐怖袭击而恶化，北京的外交攻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6抵达喀布尔，会见了加尼总统和阿富汗其他高级官员，讨论如何改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一则官方声明后来援引王毅告诉阿富汗人的话说，如有要求，中国将做好准备，观察和解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步骤。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的外交干预有助于缓解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调停令双方了解到两国制定了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促进阿富汗和平努力的途径。加尼总统后来要求第三国帮助核查两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做的努力，看来中国现在的调解工作就与这种要求有关。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良好关系。加尼的办公室引用总统的话说，王毅认为巴基斯坦对塔利班有影响力，他将要求巴方严格控制塔利班，尤其是哈卡尼集团。加尼的办公室还说，中国外交部长说过他会敦促巴方打击恐怖主义。王毅外长后来抵达伊斯兰堡，与 巴基斯坦外交政策顾问阿奇斯进行会谈，现在还不知道王毅是否带去了阿富汗方面提出的任何建议。搜救人员在四川省茂县叠溪镇新莫村发生的山体高位垮塌事件中又找到九具遇难者遗体，使此次事件中确认死亡人数上升至24人。截止到当地时间6月25号中午，仍有109人失联。当地政府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参加搜救的一共有2500多人，包括警察、军人和平民。当地还动用了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生命探测仪、救护车、运渣车等设备在现场进行救援工作。但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参与救援的地质专家的话说，在山体高位垮塌被掩埋的人员生还机会非常小，现场条件使大规模搜救行动难以有效展开，为避免进一步垮塌，搜救行动不能大面积深度挖掘。新华社的报道说，初步分析，降雨诱发了此次山体垮塌灾害，泥浆和山石阻塞了2公里长的一条河道以及1.6公里的道路。从航拍的录像中看不到村子的迹象，只能看到灰色碎石遍布的凄惨景象。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6月24号通过发言人就茂县山体垮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发表声明，向中国政府表示慰问。古铁雷斯表示，联合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支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跟香港有关的报道。7月1号，将就任香港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近日接受外媒采访，谈到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时，称认同事件会令港人担心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香港法治受损，但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两制，港府的义务是维护香港的制度，港人不宜进入内地或挑战在内地发生的事，事件必须要按照内地的制度处理。林郑月娥还对 CNN 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引起港人忧虑，作为特首有义务表达港人的关注和忧虑，但最终需要有证据才能总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香港媒体报道，铜锣湾书店事件之一主角之一的前书店店长林荣基反驳称，铜锣湾书店事件并非先有港人挑战内地事务，而是内地派人来港挑战香港的司法制度。林荣基批评林郑月娥混淆是非，港府不敢处理事件，指港府已成傀儡政府。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根据基本法的一国两制安排，内地执法人员绝对不能在香港执法，而事件核心是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执法，因此林郑月娥应为港人发声，确保内地执法部门不能在港执法，而不是将事件扭曲成要按内地法规处理。铜锣湾书店母公司的老板2015年10月据信遭中国特工从泰国绑架回中国的桂明海的女儿向 CNN 表示，对林郑月娥的言论感到十分不安，指她接受中国大陆破坏一国两制的做法。桂明海目前仍被扣押在内地。2015年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中，外界普遍认为股东之一的李波涉及中国强力部门越境执法。李波在护照和回乡证留在家里的情况下突然从香港失踪，引发严重关注。李波后来在返港后声称是在友人帮助下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协助 调查一个案件。另一方面，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的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并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天清星期五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应该倾听香港人民对于民主制度及价值的诉求，如此香港才能稳定繁荣发展，两岸才有相互了解共享价值的契机，国际社会也才会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信任。
那么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却是台港民众跟中国大陆最远的距离。
张天清还说，香港政府应该抛弃保守心态，展现更大弹性，以务实积极的态度让台港关系朝更健康正面的方向推进。香港移交中国即将届满20周年，台湾陆委会委托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举办了一场香港情势发展与台港关系的研讨会。张天清副主委在致辞的时候发表了相关看法。陆委会另外一位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稍早还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湾主流民意及主要政党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与会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表示，虽然香港有40%年轻人支持港独，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是香港30年后的最佳选择。李文认为，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关键是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重建信任，并提认中港融合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目前的政治僵局很难打破。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罗金义认为，香港回归20年来历届特首都只重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则没有具体做法，至于北京政府也不断强调去殖民化，结果和过去的港英政府并没有差别，仍然只在乎经济发展。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启华表示，20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普选仍然遥不可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机会也非常的渺茫。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过程是一国不断的强大，两制不断的萎缩，马照跑，舞照跳，这是当年的一个承诺，但是马已经不是同时当年那一批了。
林启华教授还指出，香港人回归中国之后面临了身份及认同上的纠结，不过近年来仍然出现一些令人惊讶与感动的事件，比如雨伞运动的觉醒。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认为，毫无疑问台湾太阳花学运给香港雨伞运动很大的启发，尽管香港的年轻人知道不会成功，但是也别无选择。事实上，台港近年来的交流热络，2016年台港贸易总额达到470亿美元，台湾是香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旅游方面，港人访台人数超过132万人次，比1997年成长超过5倍。台湾民众也有200万人次赴港，成为香港第二大客源市场。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张五岳表示，香港民众近年来赴台就学、观光、居留乃至于定居都往正面的方向发展，台港关系应该能够成为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星期五还指出，中共在召开19大之前已经积极紧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政府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势必应该重新检讨大陆政策以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内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广电总局上个星期四下发通知，关闭了新浪微博和凤凰网等网站的视听服务。这些已经受到严厉审查的网站为何涉嫌违规？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22号通知说，新浪微博、AC Fun 以及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且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所谓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闭这些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通知一出，新浪微博以及凤凰新媒体在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新浪微博表示，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试图理解这份通知内容的广度。有分析说，新浪微博的视频和直播内容全部是借由秒拍和易直播这两家网上平台进行的，而中国政府此前也利用过秒拍平台做过政治视频的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多样，政府审查的范围也不得不与时俱进。著有《百声齐发》一书的作者、媒体观察人士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现在更了解新媒体，严加管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凡是新媒体可能刚刚开始火起来就不会管得那么严，因为官方还不是很懂，但是到他们开始懂了以后，他们只会管得越来越严。
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那些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自主性，一些媒体另辟蹊径，采取较难监管的视频传播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内容中，视频节目最难审查。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各类的互联网内容来讲，视频是最难以被审查的，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监看，要不然的话并没有很完善的自动识别技术，例如关键词监控或者是语音转换成文字，类似于这种方式进行监控。所以我想收紧互联网视听节目的刊载传播范围，我想这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
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林桑洲说，从控制负面新闻到广电总局这次通知禁止宣扬所谓的负面言论，中国的言论自由又退了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现在又扩展到这个负面的言论，那什么叫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嘛，对吧？抨击这种，比如说甚至啊，在时政领域的抨击独裁专制啊，抨击这种一管制的，或者说倒退的啊，左的这种东西，就是大陆的语言环境叫左的，它叫负面言论。那可以看到，从负面新闻到负面言论，这个大陆的言论控制，这个尺度又缩紧了，所以就说这个无疑是开历史倒车嘛。
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6月1号的正式实施，外界担心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制会越来越多。两星期前，20多个传播名人娱乐类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媒体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八卦媒体被封显示出政治新闻的娱乐化受到了当局的注意。
另外一个整个大趋势就是包括像政治新闻、时政新闻的娱乐化也是一个倾向，就是说任何一个所谓的通俗的、低俗的、普通的八卦微信公众号，他们也很难完全的可以避免涉足一些时政领域的范围。例如他们在讨论周立波在纽约被抓的新闻的时候，那是不是跟他太太有关呢？他太太背景又如何啊？这些东西就是说完全想回避时政新闻，这个能做得到。所以对于当局来讲，与其埋下这些影响力非常大的微信公众号这种所谓的隐患的话，他们还不如在19大之前提前清场、提前布控，避免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不良信息去干扰他们的会议的召开。
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希望通过严打网络新闻的活动彰显自己强硬的形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中国。中国政府正在调查几家大型私人企业集团的贷款做法，这些大公司 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大手笔的投资并购。下面是艾德和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虽然被查的只是少数几家政治人脉最强的公司，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政府试图加强对私企在海外投资的控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保罗·吉利斯说，
I think this is an attempt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role these private companies play.
我认为这是试图改变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方向，让他们与政府的政策更加匹配，并减少这些私人公司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最终有可能给整个经济造成震荡。
End up having a shock effect on the economy as a whole.
中国当局说，他们之所以展开调查，是因为担心这些高杠杆的海外并购活动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有关官员已经对中国借贷方不断增加的债务表示担忧。由于中国借贷网络缺乏透明，很多债务可能隐而不现。据媒体报道，被查的公司名单几乎相当于中国知名企业榜。据报道，被调查的包括大连万达集团、安邦保险集团、海南航空和另一家保险公司复星集团。大连万达拥有美国 AMC 连锁影院，而且一直积极在和好莱坞寻求交易。雄心勃勃的安邦拥有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以及埃塞克斯豪斯酒店集团。海南航空去年收购了希尔顿酒店25%的股份，复星买下了太阳马戏团和地中海俱乐部。过去几年来，大量中国资本移向海外，公司和富人不断收购海外资产。去年末，中国当局开始采取步骤，收紧控制。不过，很多大型集团觉得，目前全球处于低利率环境，值得去冒高杠杆投资的风险，因此投资海外是黄金时期。北京大学的吉利斯说，中国政府似乎逐渐接受了必须有效管理私有企业的现实。这些公司比国企更加大胆主动，不过他还认为这一举动也是习近平主席巩固权力的一部分。当局要把各公司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他说。
I think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were.
我认为很多公司从前任政府那里得到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习近平对这些大型私人公司的好感可能不如一些前任那么多。
Of these large private companies than some of his predecessors were.
万达和安邦等公司的巨额收购把中国置于国际聚光灯之下。不过，这些巨额收购案之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并不总是那么正面。《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的作者侯伟说，一些并购案给中国带来了难堪。安邦去年试图收购喜达屋酒店集团就是一个例子，侯伟说。
这是高调的收购案，上了彭博社的国际要闻。中国公司购买喜达屋集团，可下个星期又买不成了，因为资金从来就没到位，根本就无法完成尽职调查。这让所有中国竞标公司都显得很难堪。因为这些私企跑出去做这些事，让整个国家都受影响。
本月早些时候，安邦董事长吴晓辉成为正在进行的金融打压行动中的最新调查对象。当局迄今还没有说这些被调查的公司究竟做错了什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调查只是6个月前开始的遏制资本外逃进程的一部分。中国首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通过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之音说，如果跨境并购是合理的，那会带来丰厚的回报，那样的话对银行方面和收购者来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中国的集团出资过高，而且是从中国的银行借钱，由他们来提供高风险或低价贷款，那中国的监管人员就有责任介入了。其他人认为，这是发出了一个意义更为广泛的讯号，反映了习近平的观点，也就是私企应当为更大的国家目标服务。侯伟说，调查挑战了人们对私企在中国的地位的看法。他说，
如果有任何人曾经觉得这些公司是真正的私人公司，具有独立性，政府管不着， 那这种想法从来就是错的。谁都要视共产党的喜好来运作，哪怕你什么也没有做错，哪怕你很有钱。
美国之音艾德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说，如果一中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台湾老百姓不会接受。有学者认为，林权对中国的鲜明立场代表了蔡英文，似乎有别于赖清德市长近期的说法。不过也有民进党政治人士说，铁杆台独才会理直气壮地说亲中。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6月24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所谈内容广泛。关于台湾外交空间，林权说，对岸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影响巴拿马与台湾外交关系，只要中国继续维持这种做法，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确实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和困难。林权没有回答有关梵蒂冈和危地马拉与台湾关系可能生变的猜测，而是强调台湾与很多国家保持实质性关系，认为台湾会因台巴断交而受到改变，或者以为台湾人民会因此动摇对政府的信心，都是夸大的说法，而且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意义。林权希望对岸能够理解挖台湾邦交国墙角对两岸关系正面发展只有坏处没有帮助。林权还说，对岸宣称八台断交是一中原则的实现，假如一中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接受，而且也戳穿台湾某些人一厢情愿认为一个中国是各自表述的想法。林权对日媒谈话前，台南市长赖清德6月23日在洛杉矶再次诠释他的亲中爱台说，香港苹果日报援引赖清德的话说，
除了看这个四个字直觉的反应以外呢，也能够看到我对四个字的诠释啊，是以台湾为核心向中国伸出友谊的手，是最核心的精神。
报道说，赖清德在名为挑战与出路的演讲当中亲自解释他的亲中爱台说，场外台湾侨胞发生争执，支持和反对者都有，现场有民众手持亲中害台亲美爱台的横幅。赖清德此次演讲首次通过他的脸书直播，希望澄清对其亲中爱台的不同解读。报道援引自由台湾党美国后援会成员罗树人的话说，
亲中和爱台啊，这两个字是对立的观念哈、啊。我不晓得，就是说台湾的一个这个金牌市长为什么会这样说哈、啊？
中评社援引民进党前台南县长苏焕智的话说，亲中爱台已经让台湾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危机。针对林权和赖清德的谈话，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林权跟蔡英文是绑在一起的。那林权的意思就是说，赖清德不要那么一厢情愿嘛。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一中原则是消灭中华民国，其实我认为赖清德抛这个话出来，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蔡英文。林权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太多对中共的幻想，中共的一中原则就是消灭中华民国。
自由时报援引民进党资深政治人物林卓水的话说，台湾不分蓝绿，政界人士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两岸政策是亲中，赖清德竟打破禁忌成了头一个，很震撼。他认为赖清德的亲中爱台是立场清晰、态度善意、政策弹性的长期宏观大战略，并说只有坦然认同台独的铁杆才会亲中理直气壮的出口。针对民进党内重要政治人物，尤其是赖清德对两岸政策的近期阐述，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目的当然就是试探一下中共的反应。那中共官方目前来讲并没有针对他的讲话直接批评，就是双方面也在摸底了。对，那因为赖清德现在算是民进党人气最高的一个政治人物，也可以说是蔡英文2020年最大的可能的竞争者。对，所以我觉得中共也不愿意第一时间就识破脸。
民进党围绕赖清德亲中爱台的争论，预计在赖清德日前结束访美回台湾以后，或许还会继续。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四面八方而来的压迫。有美国军事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加剧外交、政治和军事压力，不仅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也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势带来挑战。美国政府必须以军售或者是其他作为给台湾提供及时的安全保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美国一向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提供台湾必要武器。不过近年来，中国军事扩张在区域秀肌肉的作为，不仅直接威胁台湾的安全，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现代化，包括水上、水下及两栖能力，也让周边国家倍感压力。星期四，在该智库的一场座谈会中，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及军事专家都提及，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北京对台湾最新一轮的外交压迫。这个新的发展也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更具急迫性。里根总统时期曾任国防部次长帮办，目前是美国民主中心资深研究员的斯蒂芬·布莱恩说，台湾现有的四艘潜艇已经非常老旧，但为了现实的防卫需要，无法离开任务去做必要的更新或升级，因此在短期间内无法取得外来潜艇的情况下，台湾推动潜艇制造计划的确有其必要。布莱恩认为，台湾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来建造潜舰，问题在于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例如设计、武器系统或动力来源，都能够加速台湾潜艇的建造期程，并减少风险。布莱恩说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Too long.”
他们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完成制造，那将是一条很长的道路，太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得到帮助，那么这大概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唯一能帮助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而唯一能够从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也是美国。所以这么做其实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们必须展现出我们的领导力。
研究亚太军事及台海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也表示，台湾发展潜艇项目可以协助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如果台湾有水下能力，能够突破解放军封锁，美军即可放手去进行其他的任务。此外，马明翰也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表达看法，认为美国应该对此做出反应。他说，北京夺走台湾邦交国就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应该以实际作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马明翰说
you know, I think there are a variety of step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take here to respond.
我认为美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反应来表示我们不欢迎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事情，这的确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还没有行动，但是如果能宣布对台军售，那是最好的做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延，不过如果军售一时无法有进展，那么如果国防部能够宣布美国准备支持台湾自造潜艇的项目，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我们的不快以及我们对美国安全伙伴的支持。
另外，马明翰还提到，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其他做法，包括不要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而改邀台湾，或是派高层内阁官员到台湾访问等。不过布莱恩反对将对台军售与其他问题挂钩，他说，美国对台军售本来就是因为台湾有防卫上的需求，不要涉及其他政治议题，否则将落入中国切香肠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压的陷阱，例如以朝鲜议题的合作来交换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抵达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将在星期一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会晤。美印关系近年来得到很大改善，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把加强跟印度的关系作为平衡迅速崛起的中国的重要一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的推文中表示期待与莫迪见面，并称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就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加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以及印度高科技人才的签证等问题。预计美国政府会在莫迪这次访问中批准出售总价值达20亿美元的22架无人侦察机给印度。印度一直把这笔军购案视为两国加强防务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将是美国第一次向北约以外的国家出售这一先进的无人侦察机。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的制裁措施打击俄罗斯五毛工厂老板，俄罗斯非常担心制裁行动扩大将影响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其他领域，并担心西方制裁如果被冠上金箍咒可能长期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于俄罗斯继续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美国财政部几天前宣布了对俄罗斯一系列新的补充制裁措施。这份新的制裁名单包括主管为克里米亚引进外资工作的政府副部长，负责海外俄罗斯侨民事务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资深议员，与安全情报机关关系密切，派遣大量雇佣兵积极参与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俄罗斯私人保安公司的老板，一直受普京总统称赞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夜狼摩托车俱乐部的老板等人，以及一些同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有关的金融机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下属的一批企业等。俄罗斯知名财阀普里格人这次也被列入到了新的制裁名单中，受到各界关注。普里格人被称作是俄罗斯五毛工厂的老板。俄罗斯活动人士和独立记者萨夫丘克曾经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打入圣彼得堡的一家五毛工厂卧底，他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后辞职，随后揭露了俄罗斯五毛工厂的大量内幕。萨夫丘克说，五毛工厂还分布在莫斯科等其他地区，在普里格人所控制的俄罗斯庞大的五毛工厂行业中，圣彼得堡的那家五毛工厂仅是这一隐蔽领域的冰山一角。萨夫丘克说，我打入的那家五毛工厂是一家私营企业，所有人和老板就是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不但是普京的朋友，也是富商，人们都把他称作是普京的大厨，因为他向克里米林宫供应食品，并为各种餐饮和宴会活动提供服务，所以他从事五毛工厂这个产业也让不少人奇怪。萨夫丘克说，那家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主要负责在互联网上发帖，工厂里有各种部门，任务不同，五毛们各有分工，但主要工作是帮助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控制社会和引导舆论。萨夫丘克说，涉及较长的评论时，上级会下达书面命令，较短对媒体报道的跟踪评论一般都会获得口头命令，简单说就是应该称赞谁和骂谁。他说，他曾工作过的部门五毛们的任务是在网上制造出一种彼此互相争论的假象。除了餐饮服务外，普里格人也涉足俄罗斯的建筑和媒体行业，他在几年前组建了联邦新闻社，旗下的新闻网站数量大量增加。 除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外，为了反击惩罚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法，这项法案需众议院表决通过和川普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这项法案要求在金融领域对俄罗斯银行和公司提供贷款的期限从目前的30天缩短到14天，还涉及能源和国防等领域，包括对俄罗斯所兴建的天然气管道的一次性投资不应该超过$100万，以及在一年内向这些天然气管道提供设备的金额不应该超过$500万。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师克鲁奇辛说，如果制裁法案实施，将会打击俄罗斯正在兴建的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因为这条天然气管道需要大量的压缩机，每台压缩机的价格达$100万。这些压缩机虽然都由俄罗斯制造，但俄罗斯仍然依赖进口获得压缩机类的核心设备。克鲁基辛说，西方公司将不会向俄罗斯供应天然气管道的一些关键设备。俄罗斯同样担心制裁法案将打击计划兴建的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北流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因为将很难获得欧洲一些财团的贷款。俄罗斯公报说，为了以防万一，俄罗斯目前已开始同中国的金融机构接洽，期望一旦欧洲财团无法贷款时，中国能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说，让人不解的是，北流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同中国没有联系，中国为此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是否能符合中国的利益并有利可图。3年前西方开始制裁时，俄罗斯一度转向中国，期望中国能够取代西方为俄罗斯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但很快失望。克鲁基辛说，中国的金融机构都在美国开设有账户，害怕为俄罗斯提供贷款后引火烧身。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尤维金说，西方制裁后，俄罗斯仅获得了数量不大的中国贷款，这些贷款大都同购买中国设备和利用中国服务联系在一起。他说，参议院的法案把贷款期从30天缩减到14天，将给俄罗斯金融机构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尽管俄罗斯领导人曾表示不怕西方制裁，强调制裁只会刺激俄罗斯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让更多的俄罗斯产品和技术取代西方，但前国家杜马议员、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现代高科技武器都依赖信息技术，俄罗斯在这个领域落后，过去都依赖进口，西方制裁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国防领域，俄罗斯要想弥补差距需要巨大的投入，并将花费很长时间。让俄罗斯更加担心的是，西方制裁将长期化，美国参议院制裁法案意味着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分析人士说，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曾通过了对苏联的杰克逊·瓦尼克制裁法案，这项法案直到2012年才作废，可见取消制裁法案非常困难。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国家和大公司发行的债券目前有1/3被西方公司购得，如果制裁进一步升级，限制购买俄罗斯的债券，那样将更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金融业，特别是俄罗斯货币卢布。由于市场感到未来前景暗淡，再加上油价下跌，几个月前回升的卢布汇率最近再次走软。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补充制裁，正值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访问华盛顿同川普总统会晤。波罗申科说，美国一直在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新闻：巴基斯坦官员说，星期天一辆油罐车翻车后爆炸起火，至少140人丧生。当时，这些丧生的人正在冲向出事现场收集泄漏的燃料。当局还说，爆炸造成大约80人受伤。油罐车当时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通往旁遮普省省府拉赫尔的公路上行驶，司机在途中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当地的警方说，油罐车倾覆之后，附近村庄的村民立刻拿着各种容器冲向油罐车，还有大批人骑摩托车赶来收集泄露一地的燃料。目前不清楚油罐车爆炸的具体原因。以色列表示，以色列空军星期六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此前叙利亚对戈兰高地发射了10枚炮弹。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空袭目标是位于戈兰高地北部的叙利亚政权的两辆坦克。他还说，以色列已经就联合国负责监督1974年已需停火的机构提出抗议，因为叙利亚的开炮违反了以色列的主权，不能接受。以色列军方说，空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四川省星期六发生导致人员死伤的山体滑坡事件之后，救援人员星期天继续努力寻找遇难者的遗体。中国当局说，地处山区的茂县新摩村被高位山体垮塌所摧毁，村里仍有93人失踪。官员说，警察、军人和老百姓等3000多人参加了救援行动，不停地从山石和瓦砾中寻找幸存者。中国宣布习近平访问香港3天。中国星期天正式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星期四开始到香港访问3天，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并且要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习近平香港之行正值香港社会面临挑战之际，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所谓一国两制早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香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招聘短信，招募人员参加7月1号支持祖国活动的游行集会人员，报酬最少1000元。香港媒体援引网媒的报道说，有记者成功联络到其中的一位联络人，对方答复已经请够了人。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抵达美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将在星期一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晤。美国和印度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很大的改善，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把加强和印度的关系作为平衡迅速崛起的中国的重要一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的推特文中表示期待与莫迪见面，并称莫迪是真正的朋友。英国议会星期六正在调查其电子邮件用户的账户受到持续的网络攻击问题。议会的一些官员表示，这场攻击似乎要在寻找薄弱而且容易破解的电子邮件密码。英国议院声明说，议员远程电邮访问被禁用。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